那没有问题，我们就来看灵魂永生。一百九十六页，对不对？到一百九十六页了。好，它现在一百九十六页的第三行哈，这个新的版本是这样，旧版本192是吧？好，旧版本是192啊。死后的环境现在就存在你的四周，很好玩哈。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有讲到说看到阿飘有没有？好，看到这些负面情绪的投射，好，那。没有吗？539节，539节，有没有看到539节？1970年7月1号，539节，191页是吧？好，好，因为同学帮我做了一个书的封套，后来我就开始改变用新版本，否则以前我都用旧书嘛。好，那他这个是一位癌友啊，他有帮人家。好，你可以跟他定做书套，他会还帮你绣你的名字。对啊，你看家珍，你看他也绣名字，然后这个书套就是他们亲手做的，好，可以去跟他订购这样子。易余就做很多，那时候做很多小手包包小皮包什么给我们义卖的嘛。好，那他现在就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可以接受订单，只要有兴趣的话，反正也是帮忙，然后他也是有一点这个兴趣跟义务啦。Okay， 好，那看到了哈，死后的环境现在就存在你的四周，你目前的情况以及所有它的物理现象，就好像是由你们自己内部向外投射出来的一部连续放映的电影，强迫你只看到那些变换位置后的影像，他们看来那么真实，使你发现自己处于不断对他们反应的地位。好，什么意思？各位，我们在看电影，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是不是都在荧幕上？荧幕的那些影片从哪里跑出来的？从我们的投影机，对不对？从电影的那个放映机投射出来的，有没有？那个放映机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内我，你看到荧幕上的那些戏剧的内容，那些影像就有点像是我们的物质实相，你只看到那个部分。好，而且呢，里面怎么演，怎么变换他的位置，怎么男女主角出来在做什么，你完全被他吸引住。你会看电影，有谁会往后看那个摄影机的？不会嘛？不会。好，那一部电影你看要拍摄出来，要不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好，他们要有剧情嘛，要有人物，要有角色，要什么的。好，导演啊，编剧就有点像是你的那个灵魂，你的灵魂在为你精心创作这一世的电影，好，你的这一个人生角色的电影，现在大家明白了吗？好，可是我们只会看到电影，我们不知道电影从哪里来。好，那可是其实电影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转环的那个情节，都是灵魂精心安排的。好，就像是我们的人生是灵魂精心安排。我这个礼拜天我做了一个突破，我真的去看 3D 电影，因为他们一直说要戴那种眼镜会不舒服干什么的哈。那你看我就被洗脑了，后来我去看，我觉得一点都不会，证明自己根本没有老花，有啦，有点老花，可是证明自己眼睛受得了，反倒是那个什么那个变形金刚后面吵得要死，那个打来打去一直打，而那个音响好到天哪，整个脑袋就是那个啪啪啪啪，就好像看到一大堆的那些破铜烂铁在那哐啷哐啷哐啷，那个变形金刚都是那些钢啊铁啊铸作的东西嘛。可是我真的很赞叹他们的那个 3D 动画了不起，尤其是我一直很想仔细看到那个变形金刚的构造。对，那个构造那真的是很惊人呢。好，但是你要是仔细看一下，一定就是一堆破铜烂铁搞出来的。可是你看他们 3D 动画啊，第一集我有看，第一集我就觉得很好看，很有创意，有没有？从车子变成那个变形金刚，从变形金刚啪啪啪啪又变成那辆车子，好了不起哦。还有像这种点子有没有很有创意？这是日本人的，这日本人做的嘛。以前我儿子小时候喜欢玩的机器人就是这样子啊，到来到去就并起带掐，好不好？ 好，冲来冲去并且的机器人，他好爱这个啊。后来就变成钢弹，钢弹的构造就很复杂了。钢弹大家知道吗？钢弹好、哦、又贵，然后那个又要组合又要搞半天。好，那我们的儿子有同样的嗜好。后来我就哎，那个 3D 的那个眼镜其实也还好，那真的是蛮立体，不过就是这样，我觉得是就是一个噱头，但是也蛮有趣的。好，可是我就是看到他们那个动画哦，真的是了不起啊，了不起到这种地步。哎，制作 3D 动画的那个导演好，跟那些设计者是不是也是灵魂？也是嘛，也就像是我们人生的那个制作者嘛，就是灵魂呐、啊。好，他可以制作出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形金刚，那真是很不可思议。人家说阿凡达的 3D 也做得很棒嘛，对不对？可是阿凡达比较像神话，好，它是比较优美的色彩，可是变形金刚那真是要高度非常精细的计算呢。好，这些软体有没有你要画出来，那真的是很精细的，哇，那真的是还蛮不得了的啦，蛮神奇的。好，哈利波特也有了嘛，对不对？也演了。好，啊，下礼拜五要演武侠，我对武侠比较有兴趣，金城武演的那个中国人的武侠片，中国人的武侠片是不是也很神奇？也很神奇耶！以前没有 3D 动画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这样跳来跳去、打来打去，靠真功夫啊！现在有 3D 动画了，对不对？随便弄一下就哇，就是武林高手了。对，我们生活在那个幻象里面。好，所以刚刚这一段就在讲，现在明白了哈，我们的人生就是投影出来的那个荧幕里面的一出戏。可是那出戏是你自己就是那个导演啊，编剧你做的。好，在9:23这里，好，可是呢这些形象被用来遮掩了其他同时存在十分有效的实相，并且你实际上是由这些其他实相获得运作这物质投射的力量与知识。你能够把机器停下来，可以说停止那明显的运动，而把注意力转向这些实相。其他实相可以指的就是内我啦，是那个制造的地方。好，就说后面放摄影机，好，甚至应该讲说那个底片里面的，好，所有的每一幕的情节，好，那个叫做其他的实相。好，就这一段来讲，那首先呢，你必须领悟它们是存在的。作为我以后将给的方法的初阶，你不妨不时问问自己，在此时我实际上意识到什么？当你眼睛睁开这样做的时候，当他们闭起来的时候，你也这样做。好，很重要，这句话大家把它记下来。在此时我实际上意识到什么？你在每一个时刻，假如你都能够把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你问自己，我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什么？我这个时候的体会是什么？好，我这个时候我的意识焦点转向哪里，你清不清楚？当你张开眼睛的时候这样子问你自己，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你也这样子问你自己。当你问你自己的时候，你的焦点就是回到你的心里面来了，转向了，转过来了。大家明白了吗？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焦点都在哪里？都在外面，对，都在你看得到的这个电影荧幕。好，他说，当你的眼睛睁开时，不要视为当然只有即刻可见的物体存在，像好像空无一物的空处看，在无声当中倾听，在无物的空间里，每一寸都有分子结构，但你教自己视而不见，还有其他的声音，但你已制约你的耳朵听而不闻，在梦境你用你的内在感官，而在醒时你忽略他们。啊，这一段话有没有？常常要仰望虚空，所有的答案都在虚空中。后来我在马来西亚上课的时候，我就跟同学分享这个，就我真的好在中间休息还有吃饭的时间，大家都在看天空。都在看天空。这实际上是有前年呢、哦，我去这个盐湖城的时候，在我同学那里，我真的有一次坐在餐桌，我就望着窗外，突然就感觉那个天空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就有一个感觉，好像就真的不是空空的。哇，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当然你说什么声音，从外面来的吗？好，或者说我们内在的声音，他说，他就这么一句说，你要常常仰望虚空，所有的答案都在虚空中。然后啪啪啪，下面还讲了一大堆话了，我忘了，可是我又写下来。好，那你看刚好呼应到赛斯讲的这一段，有没有？你要常常去看到那个空无一物的地方，因为它其实不是那么空啊，是，对，好。比如说你看他说死后的环境就在我们四周，你要是多盯一下，你会不会看到他们？对呀，要么姐姐，要么姐姐拢在你家，不要让大家神经紧张。可是其实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怎么会怕呢？你怎么会害怕呢？对不对？好，后面还会讲到一些更有趣的哈。他说有一些意识活着的人哈，很焦虑。我们有说负面的能量浓到会凝聚成投射出来变成影像，有没有？所以他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所谓的鬼啊灵魂啊，就是看到这些人投射出来的那个影像。所以他说连那个强迫症的人一直反复在洗手，有没有？很焦虑，他投射出来的那个灵体哦，也是一直反复某些动作。诶，那天是有一个同学就说他不是一醒来，哦呀，我在板桥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说他哦，他们买了一个新房子，在921地震那一段时间，他每天固定的时间就看到一个小男孩在他的梳妆前面在玩小汽车，后来他都还会听到打呼的声音，那小孩子打呼的声音。后来有一次他就问他说，是你打呼吗？那小孩点点头，可是是在梦境里面，就是说他在睡觉梦境里面，可是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好长一段时间。那你知道他怎么联想？他联想到他的第一个胎儿4个月夭折流产掉，他一直认为是他。那我觉得情感的投射，好、哦、比较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心里面尤其是第一胎遗憾比较深，而且又有阴灵的这些观念，有没有啊？他就会认为这些没有成型的这个 baby 呢胚胎，他们还是会慢慢成长，阴灵都这么讲嘛，有没有？所以你要到庙里面去拜拜啊，给阴灵设牌位啊，没这回事啦。好，没这回事。赛斯说有一些灵魂只是想体验一下，有些意识想体验入胎的经验。好，长到在肚子里面长到4个月，突然觉得哎呀算了不玩了，他就先走了，他就不想来了。可是你看我们的民间宗教会把它解释成就是阴灵，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会因为阴灵的观念而有很大的束缚跟压力，是这样子。然后我听到他讲的那个，就说强迫症的人反复洗手，他投射出来的意念，你看到那个灵啊，或者说我们说鬼啊，他也是一直在反复做某些动作。好，各位，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晃过去的一个什么影像啦、灵魂啦，或是什么的，咱讲模型啊，然后啦哈，还是什么？好，有很多不只是往生的人的灵魂的留恋，也有很多是还活着的人的一个强烈心念形象的投射。现在大家知道了吗？哦，后来我就很明白，有我们现代人假如生病的，像忧郁症、躁郁症这种身心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强烈的一个负面意识的这样的能量的聚集会被投射出来，所以为什么一直都会有人看到这些东西吗？是不是看到这些所谓灵啊，这些灵魂啊，有没有？会嘛，会有嘛，哈。好，来，请坐。好，我们来参加下半段。好，好，来，我们继续看啊。内在感官是为了感知非实质资料而准备的，它们不被你投射入三次元实相的影像所欺骗。其实呢，他们也能够感知实质物体。你的肉体感官是这些内在感知方法的延伸，你死后你就得依赖他们了。你在出体经验中用到他们，他们继续不断地在醒时意识下面运作。什么意思？你活着的时候呢，他在台面下运作，你死了之后 你做灵魂出体的时候，你在梦境的时候，它就浮到台面上来运作了。现在大家懂了吗？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因为透过肉体在运作，所以内在感官在台面下。可是我们肉体的所有的感知能力是台面下的内在感官的延伸，好，它在物质实相要透过我们肉体的感官来感知。可是当我们不用肉体在互动的时候，像梦境，像灵魂出体，像你死后，你就完全没有台面上的这个外在感官了嘛，对不对？你完全就是让你台面下的内在感官开始出现，由它来主要运作。现在大家明白了哈，所以真正在支配着我们人生的最主要一个动力来源是在内在感官，是在内在感官。好，可是你看我们大部分都会把我们的物质实相当真，所以佛教它为什么佛家常常会讲说你要以假修真。好，我们借由这个肉体的所谓的假象来寻求所谓的真理，好，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宇宙的实相，所以这个叫以假修真。好，比如说赛斯在讲这么多道理，自己看也看不懂，可是我们先相信他讲的，我们感受不到没关系，我们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以假修真，假装相信。好，假装没问题没问题，讲到后来慢慢会变成真的，慢慢会变成真的。好，来，接下来，因此呢，你甚至能够对死后的知觉本质变得熟悉起来，换言之，好，其环境状况和感知的方法并不陌生，你不是突然被抛进到未知之中，那未知现在即为你的一部分。未知，你不知道的部分是因为你不知道，而不代表它不在，大家懂了吗？好，你看你现在在台中，并没有在高雄，好，你也看不到高雄，那表示它不存在吗？没有，它在啊，它在那里，只是你没有在那里而已啊。好，你看整个地球有好多的地方我们根本还没有去过，我们没有去过，可是它不存在吗？它存在别人的经验里面，对不对？它没有存在我们的经验里，可是不代表它没有在别人的经验里面，所以就别人的经验而言，那也是真实存在的地方啊，只是我们没有体验到。好，所以呢，在这个肉体出生前，它就是你的一部分，肉体死后也是一样。可是呢，一般而言，有史以来这些状况大体上都从你的意识中被抹除了。人类对于自己的实相曾有各种不同的观念，但在上个世纪他似乎故意别过脸去不予理睬，这有很多理由，我们将试着谈其中的一些。好，来，讲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有没有稍稍能够有一些体会？所以赛斯为什么这么喜欢探讨梦境？有没有探讨梦境？梦境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好，能够比较好像用一种具体的感知得到的方式来体会赛斯在讲的那种内在感官的运作好，在梦境里面。所以你看他几乎每一本书他都要跟你讲梦，他都在跟你讨论梦境。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人类，整个人类就是我们人，上个世纪你单单看我们的宗教的严格变化，你看我们的文明的变化你看我们的历史的走向，在之前明智未开的时候他们不会讨论这些东西吗？你现在明白意思了吗？像宗教它控制人心，它告诉你说我说的就是对，你听着我走就对了吗？好，所以你看他们那个时候会讨论死后的世界吗？好，在之前你看佛教里面常常在讲天堂跟地狱，现在还深深的影响着人心啊，有没有？你要是做错什么什么，你就堕入到什么道什么道什么道，有没有六道轮回？有很多这样的观念。好，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深深受到这样的观念的影响， 好，那现在比如说有很多这种比较心灵的很开放的而不是宗教的这些观念慢慢的好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能够触及到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都可以碰触得到嘛，越来越多好，再也不是在以那种比较狭隘的宗教观在解释，其实宗教的本质没有那么狭隘好，可是那个时候的统治者常常都要用某一套理念来控制人心啊，没有错嘛哈，现在大家明白了。所以那个像鲁伯他过去他还活着的时候人家都把他当成是巫婆，那巫婆在中古世纪的时候要不要抓来烧的？要啊，他们不容许这样的一些有神奇力量的人存在嘛。所以你看其实这句话你就可以明白了，在上一个世纪他们根本不会讨论这些，他们不会让你有机会去探讨这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灵魂永生在后面附录的地方，假如你有兴趣，他谈很多像宗教的观念，好像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来源，啊，他会讨论到这些东西。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接着下来哈。他说，于是在许多方面来讲，你现在就是死的，与你将来所可能的一样的死，你现在就死了啦。你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死人好，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死的好，就某一个这个角度来看好，某一个角度来看，怎么说，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做梦的时候你就是在死亡的状态，因为你的肉体感官没有在运作啊。比如说你在灵魂出体的时候你的肉体感官没有在运作，就像死亡之后的感觉。所以我们随时每一天有没有都死过，晚上睡觉肉体感官没有在运作，你都在做梦，是不是这样子？哎，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梦啊，我跟着一个朋友到一个好像道场里面，那个道场的主持人他就是他并不是出家人，也就是一个老师哈，很大的道场，那要走进去的时候很多人坐在里面哈，那对这个老师都还蛮恭敬的，那我就觉得很好玩，你知道吗，经过一个冰箱，我从冰箱拿出两根巧克力雪糕我要带进去吃然后我走到道场里面去，我那个朋友哇恭恭坐到第一排，恭恭敬敬就跟那个老师顶礼了哈，我都站着我都很开心，我没有顶礼，然后我拿着雪糕要吃，马上旁边的人说这里面不能吃东西啊，不能吃东西。那我没有顶礼，我看见那个老师，那个老师是个男的，瘦瘦高高的哈，中年年纪大概五六十岁，那他也冲着我笑，然后呢当别人说这里面不能吃东西的时候，那我说哦，那我拿去放好了，那个老师走过来他要帮我拿去放，然后马上旁边朋友说哦，老师不用不怎么可以麻烦你拿去放呢，后来我跟他说哦，没关系我自己拿去放好了我再把它放回冰箱。那就这一幕我觉得很有趣，当大家都跟他在顶礼膜拜的时候，我还是站着，我并没有做这个动作，而且还很自在的，那个老师看着我笑我看着他笑。哎，我现在突然明白，也许我已经没有臣服在任何一个什么宗教团体里面，对于所谓权威者的那种我们说敬畏啊，带冰棒走到道场里面去什么意思？解梦来，大家觉得是什么意思？啊，是啦，巧克力雪糕我是蛮喜欢的，什么意思？大家觉得？啊，清凉，还有没有？轻松自在哈，没有因为说到道场里面。很多人到道场里面马上就收摄起来，有没有毕恭毕敬嘛？好，连我旁边那个朋友也是很有一个怎么讲，也都很做这种修行的人了哈，他们也就是马上顶礼膜拜的，可是他又不是出家人，不是出家人为什么要对他顶礼膜拜啊？我就站着哦，然后我就跟他一直互望着对笑，就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了。然后为什么要拿冰棒进去？可能就是想说像看电影一样，这样一边吃冰一边看那个，开玩笑的。我想一种轻松的心情，轻松的心情，并没有想要。假如每个人的庙堂都在自己心里面，好，我们对人的基本尊重是应该的，是没有错，好，可是并不需要敬畏。 那个老师说我，哎，我没有这样想过耶，我没想过，对。那我没有想过，因为他中年人，不帅，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嗯，好，他讲的也或许也是一个可能性，哈，也，啊，也可能性这样子，嗯，是个男的，嗯。我比较有看到，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调皮像小孩的那个心态，我会。我最记得好多好多好多年前，人家安排跟那个证严法师碰面，啊，跟许医师两个人坐在那等证严法师，我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那种笑啊，许医师是说这也是一种心理障碍。那个时候还会有一种要碰到一个所谓权威人士的一种不安，那时候有，所以我很知道那个感觉。可是昨天在梦境里面完全是轻松的，可是在也将近七八年前了，哈，那个时候你对要去见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心里面马上有一个是一个什么某某某啊，大家都很尊敬他嘛，这样子。好，那我觉得现在就比较没有了，好像要又去跟副市长碰面，跟市长碰面的时候还在那推来推去，好，因为他也对我这样子，我也这样给他推回去。胡志强啊，啊，他说，哎呀，我就知道你那什么目的在这样推的，我早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把他推回去。好，那我觉得这个转变有一种是你把力量，好，甚至你比较尊重每一个存在，尊重每一个存在，所以你也会比较尊重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对，我觉得是蛮好的，蛮自在的。好，那198页啊，在你忙于日常的杂物与营生的时候，在你正常的醒时意识下面，你也经常聚焦于其他的实相，对于你的肉体的有意识的自己并不觉察的刺激反应，以内在感官来感知情况，并体验那些在肉身的大脑里甚至没有记录的事件，最后部分应全部化现。好，他就说这个很重要了哈。那在死后呢，你只不过是知觉到你现在忽略的这些活动次元，现在肉体生活占了上风，到那个时候它就会不见了，可是呢你也不会失掉它，例如你会保留你的记忆，你只是跨出了某一个特定的参考架构，在某种情形下你甚至可以不同方式自由运用那些似乎给予你的岁月。好，他简单来讲就是你死了之后，刚刚他一直都在反复强调这一点，你的内在感官就在做主了，在运用，那可是你也不会忘掉你活着的时候的那些生命经验，你会记得，你会有记忆，你会有记忆，好，你会记得那些事情。好，所谓的那个参考架构指的就是我们物质实相的这种架构。物质实相的架构是什么？简单来说，时间是序列的，昨天今天明天，哈，11点12点1点2点，我们要按照这个时间的序列作息。哈，空间是3度的空间，所以每一个物体它要在某一个好像特定的位置上面，它要占有空间，占有空间。那你看不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说心理时间嘛，好，心理时间就是一种主观感觉的时间，像吴爸爸老是让他家的手表跟时钟都停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心理时间就不在这种架构里面了，好，不在物质实相的架构里了，现在大家明白吗？好，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有它的基本架构，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我们就要遵循这些物质这些架构来运作。好，那可是这个架构，好，在我们内在感官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实在的，它不是实在的。现在大家明白吗？好，不明白，留意你的梦，有没有记梦？有没有开始在记梦？好，留意你的梦境，你会比较明白赛斯在这些章节里面所讲的意思，好不好？好，留意你的梦啊。你说哦，要赶快去经验死亡，这样也不好，那这样我们就对不上焦了，对不对？好，不要等到死后才去感觉哈，你在做梦的自己都在 这个经历里，而且你在静坐冥想的时候，你可以去经历这个感觉，你在练习灵魂出体的时候，你可以经历这个感觉。现在大家明白了哈？好，有很多方式是你现在的自己就可以去体验的一种经验。好的，接下来10:01，举例来讲啊，我告诉过你，时间并不是由一连串一个接着另一个片刻所组成，虽然你现在是以那种方式来感知它，事件也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它们是你按照自己的期望与信念造成具体化的经验，现在你人格的内在部分就知道这一点，死后你不再聚焦于受时间和事件影响的物质实相形象啊，你可以用同样的时间与事件为原料，像画家用颜色一样。哇，你看死后的世界可以把时间拿来像颜料一样啊，这个你要用看电影就比较能够明白哈，电影你知道，我常举例说时间是很主观的感觉哈。我很喜欢看那个他们武侠片，最近他们都比较会拍慢动作，有没有，你一个翻滚翻了半天有没有才会落地好，还有他们那个在形容那个出剑非常迅速快速的，就是他剑一要出去的时候，连那个雨滴在下雨滴滴下来，一滴一滴一滴怎么滴到那个剑把上，好，会变成慢动作，有没有拍给你看。好，还有像那个枪击子弹要射出去，子弹还有那么慢慢，对对对，把时间的感知拉长了，叫做慢动作。慢动作就是时间的感知拉长了。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有，在你静坐冥想出神的时候，在你梦中的时候，有没有感知到过？五爸爸的时间一直停，一直停。停那么几个小时，那么几个小时，各位，你知道他赚了多少时间在他的生命里面？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物质实相感知，我们又过了24小时，吴爸爸才过了12个小时，因为他有停了12个小时的时间备用着，他的时间放慢了，他的时间的感觉拉长了。只要照这样讲，是不是活得更久，而且老得更慢，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用这种时间放慢，是不是帮助自己老化的慢？有做心灵修炼的人，本来看起来就是老的慢，好，就会比较不一样。有没有发现？有哈，你不相信，你去参加同学会你就知道了，你就去比较比较看看，有做心灵成长的人，一直在心灵在锻炼的人，他真的老的慢呢。因为我昨天有看到我们同学会的照片他们要开同学会30年，我一直说我死也不肯去，我不愿意去，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很好笑。我不知道，我不是说真的怕外向，不是，有一种心里面的感受，我不知道，我还在厘清为什么我不想参加同学会，我为什么对去跟以前同学见面并没有强烈的渴望，为什么？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过去就是过去了呀。我在做冥想练习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要回到过去，看到某一幕深刻的印象，然后怎么样去改编它，我有带这个练习，我常常对过去是一片空白，我没有特别想要联想或是特别想要改变的画面，没有，我都比较会想说我未来要做什么。我也在探讨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态。各位，大部分每一个人要回忆过去，马上会有东西来的啦，会想要特别回忆某一个画面、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值得留念的事情。我没有，我根本没有过去。严格来讲，我根本没有过去。后来他们有一个开同学会的前传，他们有十几个人先来讨论同学会要怎么开这样子哈。那他们就照了一个合照，然后就依照片过来啦哈。我一看，我就努力的想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大部分还看得出来。好，那可是的确照片上真的可以看到岁月的痕迹。好，我们那个班长就满头白发，头发都白了。其实在我这个年纪的头发很多人都白了，头发很多人都白了，对不对？好，我这个时候就感谢我爸爸妈妈，我是一根白头发都没有，我没有染，我天生我头发都黑的，感谢爸爸妈妈遗传的好 可是应该还没有啦，啊，但是有些人头发白得早，对不对？有些人白，起码也都会好几根躲在里面，你有没有？你就很多看不出来耶，隐藏的好。我里面也没有哦，我没有隐藏哦，我是真的是黑发耶，黑头发，嗯，青春美少女。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哈，心态很重要。啊，真的呀，哇，你是智者，你是智者，你千万不要误会，你那个白头发很珍贵的，老灵魂，嗯，有智慧的人，好，我们这种年纪有白头发就是老化，你们那个年纪白头发叫智慧。好，你是一个常常想很多事情的小孩哈，对不对？他是不是常常喜欢东想西想的？啊，你多半都在想些什么？东摸摸西摸摸哈。哦，哎，你都在想些什么？哦，想要吃什么？还有呢？还会常常想些什么？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突然想到什么最关心的事情？最吸引你的事情？想要赶快长大噻，那想赶快长大，为什么？想可以做什么？嗯，不会一直管他，他长大了，妈妈就不用管他了。对，还有呢，好，这个我同意，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还有没有？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没有人管，对不对？哦，你喜欢当妈妈。嗯，蛮好的，有这个志向哦。嗯，啊，当妈妈你要当哪一种妈妈？虐待小孩的妈妈是不是？你要当什么样的妈妈？当一个不会管东管西、不会啰嗦的妈妈？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想法很多的人是你，好不好？原来想法很多的人是你耶，哈。那你呢？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当警察。你们两个互相替对方回答问题。当警察可以做什么？为什么想当警察？你自己说。为什么想当警察？你看问到自己的时候不讲，有没有？这就是小朋友的特质，问别人的时候抢着回答。所以我就要问说，哎呀，那你觉得他以后为什么要当警察？你说。然后就问他，哎，你认为姐姐为什么要当妈妈？拿枪很好玩是吗？然后去射击，对不对？嗯，我到夜市也会玩这个，我也会喜欢。对，蛮好的啊，小朋友真的很好玩啊。嗯，哎，那你有没有听过赛斯爷爷的故事？还没有是吧？你现在就在听赛斯爷爷的故事，哎，听不懂吗？听不懂是吧？嗯，哎，你听懂了什么？你听懂了什么？有没有记得什么？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嗯，哦，以后你妈妈拿棍子打你的时候就说，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或者是你拿个棍子，然后你妈妈又在东想西想，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把他打醒了。好，小朋友对于有动作有影像的画面他是记得比较深刻的，有没有？好，那单单我们一直在讲话的，他可能就哒哒哒哒哒就是话，可是你加上动作再加上声音再加上一些影像啊，他会马上联想到那个影像。所以小朋友的教学就是要很多画面，对不对？很多实际的图片，啊，蛮好玩的，还有游戏。 哦，蛮好的，嗯，对，你妈妈会严厉管教你，是因为你妈妈害怕自由会失控，你妈妈，啊。学的真相，学的真相很好。嗯，对，当你妈妈要了解她自己的时候，你就学你妈妈平常的样子，你妈妈就说哦，原来我是这个样子，她比较有参考点可以改变。哦，啊，输了会怎么样？擦地板、洗碗还是？嗯。啊，比赛谁先生气，对不对？先生气的人就输了。嗯，输了应该就是要擦地板了，要做点家事。你啊、哦，然后因为你以后要当妈妈啊，妈妈就是做家事的那个台佣。可是你要当警察呀，对不对？什么？原来男人加班都是怕打扫，是怕做家事，所以就不要早一点回去。哦，回答的好，嗯。好，我们看10:07这里啊，再一段。也许你的命呢有77年那么长，死后在某种情况下，如果你选择如此，你可以不慌不忙的经验那77年中的事件，却不一定是前后相续的。你可以改变那些事件，你可以在代表你77年岁月的特定活动中，活动次元中操作。哈，刚刚说死后，我们还是会对这一生的事情是有记忆的。而你要重新想去体会你这一生的经验，你是不需要按照你的那个时间序列的，你不需要按照说哇青少年到青年到成年到老年，你不需要，你随时对哪一个时段的印象是深刻，你随时就到那一段，好，到那个年纪，到那个那个生活阶段去再体验。好，他讲是这个意思。各位，他虽然在描述死后你可以这样子做，可是你一定要把它转化成我在做梦的时候我也可以这么做，我在静心冥想的时候我可以这么做。所以我在带静坐有一个练习，不就是要回到过去然后去到未来吗？有没有？好，我在带这个练习其实就在感知这样的一个状况哦。而且呢的确有实力，我把同学引到过去的某一个阶段，他们有的人会有情绪反应，哭啊，会难过，可是当冥想结束之后，过去那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就不一样咯，他没有那么耿耿于怀，没有那么痛苦伤心哦，因为他的意识回到时间的那个阶段，好，过去的那个时间点去改造了那个时间那个事件对他的影响，他是在当下能够回到过去然后释放情绪。所以当他回到他当下的这个自己用回想的时候，他发现过去那个事件对他的影响淡薄了，不一样的感觉了。现在大家明白吗？你不是等到死后才可以做这个练习，你就是可以在静坐冥想在梦中你都可以体会到死后在做的这些练习。你看我对我讲实例给你们听，是真的做得到。我们有一个同学男生啊，他想到他小时候啊，他跟他爸爸感情一直不好，他一直认为他爸爸看不起他，他爸爸讨厌他。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有一次跟他弟弟在玩追逐的游戏，他就把桌上的一盆一锅那个热汤哦撞翻了，泼在他弟弟的腿上，他弟弟马上受伤。哦，那这个时候父母亲的反应一定是什么？爸爸马上当场把他抓来，哦，这个打一顿骂一顿。后他从那一件事情他一直很自责，因为他把他弟弟也弄伤了，所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到现在都成人了，都要30岁了，他一直都耿耿于怀，他觉得他在他爸爸心目中是一个很调皮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人，他一直有这样的感觉。 后来我在带这个练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回到过去那锅汤哦，他瞬间变成一盆花哎，那盆花啪打下来，碰到他弟弟也没怎么样，继续玩，继续追，追着玩。结果他说好奇妙，等静坐做完之后，他回到现场来，他觉得他心里面有个那个很大的压力释放掉了，释放掉了，好神奇哦。他从此他有很多心里面的心结，忧郁的情绪不见了，忧郁的情绪不见了。那他是最早先参加我静坐课，大概都三年了，三年前，很有意思。他现在变得很有他自己的事业，好，他也在带读书会，很有他自己的力量哦。所以你看，我刚刚在念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又自我提醒，也跟你们分享哦。不要一直以为他在讲死后的世界是这样子的状况，内在感官的作用，时间没有序列，可是事实上你现在活着的自己，你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感知，这样的练习。好，那我们在最后一段，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如果呢你发现严重的错误判断，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改正他们，换言之，你可以使它很完美，但你不能够以一个完全参与的意识在进入那个参考架构中。什么意思？你不是让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重现，你只是某部分的意识回去修改，你没有办法在整个人再投入那个事情里面了。现在大家懂了吗？好，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再活起来，可是你却用意识过去。像我说在冥想，他在回忆过去那锅汤后来变成那盆花，他也是用他的意识部分的意识过去，他并不是整个人回到过去。现在大家明白吗？哦，那还得了啊。他不是整个人整个意识回到过去，而是他某部分的意识对准焦点回到那个部分，重新修改它。好，那随着好比说当时的历史潮流而加入那群体换构出的存在，你自己与你同代的人应用意识的结果。好，有些人宁选这个而非转身，或更确正确的说，把它当作在新的转世之前的一种研究。这些人呢，常常内心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们必须回去再创造，他们必须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用最近一次的前身作为一张画布，用相同的画布试着画一张较好的画。这是许多人在从事的精神与心灵上的练习，需要全神贯注，而且呢，并不比任何存在更为虚幻。大家听懂了吗？比较追求完美的人，他不会马上想要到下面一个人生，新的人生，他反倒会把他过去经历过的这一生，把它重新好像当成颜料跟画布，他要重新编，重新去经历，重新去创造一个他想要的人生。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有啊，因为你经历过了嘛。大家懂了吗？对，把这幅画画到他满意为止，他才愿意到下一辈子去。现在大家懂了吗？你也可以这么选择，假如你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假如是我的话，我才懒得再回头呢，赶快创造一个新的。好，他那个是重新再画过，有点像是像那种什么样的颜料是可以重新涂过再来一遍？油画，油画，油画，我就觉得是油画啊，油画可以把它刮掉，有没有？刮刮刮刮，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好，讲到这里，礼拜五我们有一个艺术创作的老师的课程哦，小孩子也可以来参加。最近那个是你的儿子有来参加哦，他说他好有创意哦，他说这个小孩子好有个性，好有创意哦，老师怎么教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好，而且这个老师还说哦，他觉得好惊讶，他要带一整个学期的学生才会到的进那个结果，他五堂课就把这些大人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才上两堂哈。对，你儿子吗？对，各位，你现在要参加还来得及哦，礼拜五的下午2点开始。好，你还是可以自由参加的。那位老师还留发的，留发专业的一个艺术老师，那他透过这种绘画的方式来引导你认识自己，好，心里面的那个过程，小孩子也可以参加。可以啊，可以啊，你们也可以都可以参加。好，礼拜五下午你们可以自由来参加。他现在越来越有心得了，那他真的就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艺术老师，艺术学院的老师。2点到5点， 欢迎你来参加。好，嗯，上英文课是吧？啊，真的，你可以两点上到四点。嗯，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个段落哈，各位。他在讲的，我还是强调哈，他在描述的这些过程，你绝对不是等到死后才会做得到，因为有没有，死亡已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死亡，有没有记得这些句子？所以表示他在描述死后，这些超越了时间序列跟空间的这种像魔法般的去改造你的过去，去重新创造你的未来，你现在就做得到，你现在就做得到，你看有没有很开心？你的人生可以像画布哦，好，把它刮掉，再来重画它，是不是很棒？嗯，今天是七月几号？十九。哎，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有没有什么想分享？没有是吧？好好，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哈，下礼拜继续上。好，谢谢大家。啊，垫子请收一下啊，请收一下，谢谢。哎，你们两个很棒呢，跟妈妈上课上到这里啊，多少都听到了一些什么，我看。